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今天特别的开心啊！我觉得上帝特别的赏赐我，一早进来就看到这么美丽的花，看到吗？非常的谢谢啊，我们的秋明姊妹哈，这个把这么美丽的花啊来啊，真的是送给教会哈。然后呢，这个让我觉得。这是神送给我的，感谢主。好啊，我们彼此对说啊，你要绽放，
你要绽放，
你要绽放，
兄弟你要绽放。
好，感谢主，你要赞美，
你要赞美，
阿们，就像这花盛开一样，阿们吧，
阿们。
好，感谢主，今天呢是。这个赞美大能的系列第二啊，感谢主。那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好，那么在我们属灵的这个领域的里面哈，我们说有这个四大金刚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在上一次啊，就是这个很详细的来分享了这个关于祷告。祝福、感恩和赞美啊，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相同点，还有他们的不同点。那其实啊，我们说到大卫的钥匙是吧？啊，只有一把，但是呢，它包含了就是在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分类来说，我们可以把祷告和祝福和分为就是一个祷告，然后把感恩。赞美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从那个狭义上分是敬拜哈。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无论是祷告、祝福、感恩，还有赞美，都是要用我们的口，对不对哈？那其实都是祷告啊，我们是祈求的祷告，我们是祝福的祷告，我们是感恩的祷告，我们也是有赞美的祷告，阿门吧。啊，所以呢，感谢主哈、啊。那上次我们也讲到，就是按照他们在灵界的这个威力来说哈，每一个祷告都是大有能力，对不对？那大家看到最大的威力是哪一个？赞美，阿们。好，每一个都是在灵界，只要你投下去，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大能。那我们看到赞美是具有最大的能力。好，那我们来看哈。好，那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赞美的大能。主啊，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何德何能能够来敬拜来赞美你？哦，主啊，若不是你自己的恩典，若不是你的救恩，主啊，我们都不能赞美你。主啊，我们都不能开口来祷告。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你要给我们的话语，关于赞美的大能。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倾听的心啊，倾听的耳啊，让我们就像你所说的，有耳的就当来听。所以主啊，今天啊，你圣灵来大大的来启示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关于赞美的大能，让我们真的是因着我们来践行这个赞美的操练。主啊，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绽放，就如今天的百合花一样。哦，主啊，真的是能够绽放，来感谢，来赞美你，使人看见了都要来夸奖主啊，你的作为实在是奇妙。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为什么赞美有大能？上次呢，我们分享到唯有赞美，圣经上说赞美直接事实到神的宝座怎么样啊，从天降临，哪里有赞美哪里就有神的宝座设立。那么呢，而且我们分享到神的宝座是怎么样，是移动的，对不对？它随着你的赞美而设立在地上，在你的身上，而且呢随着你的赞美而行。那神的宝座设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座的设立。那么呢，主的权柄就彰显，撒旦对神的抵挡、诡计、谎言、邪恶势力都会土崩瓦解，都必须离开。所以呢，撒旦他会竭力的拦阻我们来赞美神，对吗？ 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PPT 上的诗篇第22篇第3节，一起。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好，感谢主。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赞美的本质。我们在上一次着重讲了赞美的大能，所以呢，魔鬼仇敌他竭力的要来抵挡。那么，到底赞美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赞美呢？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什么是赞美？好，那根据韦氏的这个大词典呢，赞美呢就是颂扬、称许、尊崇、称赞。赞美某人或者某物是怎么样？是积极的来去肯定他，表示我们对他的赞赏。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哦，是积极的肯定。是吧？赞美神呢，就是对神的所事，是吧？神是谁？哎，他的名字是什么？对神的本身，他的属性哦，他是怜悯的、公义的、慈爱的哈。就是你看到神，他是有什么样的性情，对吗？然后呢，对神的作为的积极的肯定啊，认同、接受、相信、拥护，是吧？爱戴。是吧？宣告神就是如他自己所宣称的关于神一切的真理和真相啊，例如对神的所事哈，就是对神的本身的肯定哈。那在圣经里边我们说到哈，神他是怎么样自有拥有的神，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独一的真神。哇，神的名字何其美，对吧？耶和华沙龙就是平安，耶和华以勒就是神有预备，耶和华拉法就是神有医治，对不对？哈，然后呢，他的名是远超一切的名，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对不对？啊，然后他是全能的真神，他是始，他是终，他是我是阿拉法啊，神是宣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啊，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这就是对神的所事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啊。然后呢，对神的属性的肯定哈，就是哎，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慈爱的、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信实的、智慧的、满有恩典、满有恩慈、怜悯的神，神本为大。阿们。好，那么对神的作为的肯定啊，那么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啊，当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啊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哈、啊、带领着会众，带领的姊妹们一起来去歌唱赞美神，一起来去述说神是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怎么样啊带出来过红海啊，怎么样的啊，真的是来到救恩的地方，是吧？所以的话呢，神的作为是怎么样啊？奇哉妙哉，无人能比，对不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配得我们一切的俯伏敬拜尊荣赞美，阿们吧啊！所以呢，积极的肯定，极大的赞同，就是全心全意全意的热切的竭力的来赞美神，阿们。好，感谢主。那么希伯来啊，原文的这个赞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庆祝、表演、大喊、极度疯狂啊，就是非常的吵闹，震耳欲聋。那么我记得以前呢，我们经常会被教导，哎呀，这个敬拜赞美要小声啊，要这个安静啊，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哎呀，不要大声啊。那其实呢，我们看回原文，赞美的意思是庆祝，要极竭力的来去赞美，阿们。啊，所以的话呢，我们经常说哈利路亚，对不对？啊，大家跟我一起说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呢？就是赞美神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19章第1节哈，大家大声的读出来。此后 我就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好，感谢主。所以呢，你每次在说哈利路亚，你每次唱哈利路亚，就是什么意思啊？赞美神的意思，对不对？赞美神就是积极的肯定神的所事，他的位格本身，他的属性，还有他的作为。那么我想我们基督徒呢，不多不少呢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当你去赞美神、宣告神的时候，那么你慢慢的，你的内心会充满喜悦、欢欣鼓舞。然后呢，哎，你会发现，哎，你被圣灵充满，你的灵呢会被提升到高处，到神的宝座前。哎，你就振奋起来了。突然间你忘记了你的烦恼、你的焦虑、你的忧愁、你的一亩三分地，对不对啊？我的问题在爱我、在如此伟大的神面前是不值得一提，也没有神不能解决的。阿们。所以的话呢啊，我们看啊，第二点啊，就是你会明白神不是需要我的赞美来加增他的荣耀啊，神不需要你擦鞋啊，广东话擦鞋知道什么意思吗？啊，就是神不需要你恭维他，鞋神的鞋足够亮瞎你的眼睛，对不对？他本来就是神，神本来呢就是荣耀无比的，他本来就配得赞美。所以呢，原来是什么呀？原来是我需要来赞美神，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需要回归到造我的神的面前。他要，神要帮助我透过对神的认识来发出对神的肯定、相信、赞美，使我的什么呀？信心能够被建造，使我的生命能够被建立起来，就是把我从自我为王的那个辖制当中要释放出来，回归到你的本位，回归到真理的本相，能够尊基督为王。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舒展了，哎，你自由了，你就不再拧巴了，你开心了，你治愈了，这就是赞美的本质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赞美的根基，赞美的根基。那刚才我们说，当你赞美神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到，哎，哎，原来很拧巴的，你不拧巴了哈，原来很忧愁的，慢慢就舒展开了啊，你被治愈了，对不对哈？所以你赞美神是有医治的功能的啊。然后呢，这个谁不开心？我想问一下，你开心了，谁不开心？啊，撒旦，对不对？他太不开心了，他是恨得咬牙切齿哈。上个月我们讲到魔鬼撒旦，他试图怎么样啊，去篡夺神的荣耀，他就自我做神哈，他从天堂上被神就打下来，他要报复，他要与神来作对的，他要去破坏神的一切的计划。那么他怎么做呢？他需要这个呼唤千军万马吗？不需要。他知道神爱世人，神在意的，最在意的是人，然后呢，人比天使还要高贵，对不对？所以呢，他要借着人来怎么样，他要借着人呢，就是怎么样，他想人去就是他要借着人来去对神来背叛，是吧？对神来抱怨、来诋毁、来破坏神的工作，他才不想你去赞美神呢，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要你来臣服于他，他要你来去向他供奉，对不对？我们说的哈，那么他是一位撒谎者，他竭力的要掩盖真相，他要让你来怀疑神、否定神，他要来偷窃，他是一位偷窃者，他要偷窃神给你的福分，他是毁坏者。他呢要人离开神，所以呢，撒旦他最大、最诡诈，也是最 怎么样啊？最坏的一个把戏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欺骗。对了，就是早在伊甸园的时候，他用什么招？他用的那个最阴险、最恶毒的那个阴招是什么？啊，不是他要来把你啪啪打几下啊，不是的，他是怎么样？他是要来歪曲神的话，否定神的话。他把神的话怎么样啊？反过来说，对不对？啊，他说你吃的日子不会死的。那么他让人来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良善，要否定神的所事，他要否定神的属性，他要否定神的作为。啊，他说什么呢？神造你还不够好，那么他神向你了还保留着他的爱，神呢是欺骗你的，你吃的这果子不但不会死，还要怎么样，如神一样的聪明，能够分辨善恶。所以呢，使人就是落在总是分辨比较的思维里边。那撒旦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没有？成功了，对不对？他成功的离间了神和人的关系，对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撒旦最厉害的招数啊的阴招就是说谎，对吗？谎言啊。然后呢，第二，我们看一下罪的本质哈。那么罪的本质啊，还不是我们的这个罪行哈，那是里边发出来的。其实罪的本质。罪的本质是怀疑不信神，哎，罪就这样进入了人类，罪就这样进入了世界，然后呢，死就掌权啊，掌握了全人类。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55-56，看我们大声的读出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图哈，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出来哈，所以几乎每一次讲到我都很喜欢来用它。好，我们看一下，死的毒钩就是罪。那我们来看一下分别这两边哈，一个是在律法下的律法思维，一个是在恩典下的恩典思路哈。我们看一下，那么我们刚才读到就是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呢是什么？是律法，对不对哈？那么什么叫律法下的思维？律法它就发出咒诅，律法呢它就启动了罪，就是不幸和老我。那么呢，这个罪呢它就接受咒诅，它就要被定罪，然后呢罪就长出来了，就长成了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都长成了我们不喜欢的模样，阿们。所以的话呢，你看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呢是什么状态？就是被咒诅，缺乏，失去，进入死的循环，状态就是惧怕、消极、忧虑、抱怨、苦读。我今天把这个苦读哈特别的放大哈，因为要对应的赞美。然后呢，沮丧、不幸还有恨，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全人类都落在了律法的权势下，都落在了律法下的这个自我，什么意思啊？就是以自己为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分辨善恶，来追求自义。那么自我作王，掌控的这个老我和老我的这个批评论断挑错的思维里面。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神造人就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没有比人更完美的受造物。但是呢，因为听信了魔鬼的谎言，魔鬼说你不好，你不够好，你有问题，神不爱你，于是呢人就不相信神，他就迷失了自身的价值，也迷失了神的儿子的身份，于是他就落在了律法的怎么样啊，评判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里边。那所以呢，他就总想去证明，哎，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我是完美的。那么他要靠遵行律法来证明自己，哎，我比你好， 怎么样，我比你强，然后呢，这就是自义。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他们能够达到神的那个完美的律法的标准吗？当然不能了。为什么呀？因为人已经堕落了，对不对？所以呢，人类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例外都落在了律法罪，就是不信神，对神的这个叛逆和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诠释下。那么在律法下只能够显明罪人是有罪的，罪人不是犯罪才叫罪人，而是我是罪人，所以呢我会犯罪。所以呢，律法怎么样呢？就是要发出咒诅，就是要怎么样定人是有罪的。不管你再怎么努力，再想证明自己是义人，都是徒劳无益的，无功的哈，徒劳无功的。犯，因为神的圣洁律法说，你犯一条就等于犯众条。就像一锅粥里边只要有一颗老鼠屎，怎么样，整锅粥都不能吃了，对不对？那所以的话呢，神的律法不是只是这世上的律法管你的罪行，他还会管你的心思意念上的罪。所以呢，在律法之下结果会是什么啊？结果会是什么？在律法下我们看到是吧啊，结果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不对？那么死和死亡的味道就笼罩着我们，抱怨、苦读、骄傲、控告、焦虑、抑郁、惧怕、失望、沮丧，人与人之间比来比去，评判来评判去，从头评到脚，怎么样啊？我就是要找你的茬，对吗？啊，然后我比你好，我得维持得更好，对不对？然后呢，你比我好，怎么样？我就羡慕、嫉妒、恨，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我怎么样？我必须卷，我的孩子也必须卷，我的孙子也得卷，对不对？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累不累？
累。
啊，有没有歌唱？律法之下能不能赞美？不能，对不对？好，我们来再看一下，看回上图。那么律法之下没有赞美，在律法之下你是个死人，你已经死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的灵已经死了，你顶多是一个怎么样啊，活死人，顶多是一个对死人和自义的死人的高歌颂德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15篇第17节，一起。
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不能。
其实在律法下你不单只不能够赞美，你连祷告都不能，也不可能祝福，更不可能感恩，你不单会论断神，你还会诋毁神，对吗？然后呢，你对人也是，你总是怎么样，整天会批评论断，你看到一张白纸，你不看到白纸的那其他白的部分，你总会盯着那一点黑点，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3章19节，我们大声读出来。我们想的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律法呢，就是要定人罪，然后能够塞住个人的口。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按照神圣洁的律法，哎，你是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哎，你无话可说的，是不是？你连话都说不了，何来赞美啊？这就是为什么赞美这么有大能，而你却很难开口。我不是只是说大家，我也是一样哈，就是特别在我焦虑忧郁抑郁这么多年，我知道不能赞美是什么滋味哈。好，所以呢，这是你不想赞美的根本的原因。所以呢，当你发现自己很难歌唱哈，或者很难赞美，很难感恩的时候，除了魔鬼仇敌他是竭力的拦阻，对于基督徒而言啊，你很可能已经忘记了福音啊，你不在恩典之下，而是回到了这个律法的囚笼的思维的里面。好，那我们再来看。 看，继续往下走。好，我们来看哈，第四点哈，基督耶稣的已成之功使我们赞美啊，可以赞美。那为什么你又能够赞美呢？啊，是你比较社牛，是你比较爱说话，是你比较天性活泼啊，比较善于言辞啊，比较喜欢歌唱吗？不，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流出了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能够承受永生的祝福。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他承受了这一切啊。看回刚才的图哈，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耶稣把我们从这个律法的权势下怎么样迁到了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去到了恩典之下，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怎么样啊，使我们拥有了在恩典的蒙福的新的那个新造的我的尊基督王的为王的思维的里面。好，好，那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哈，一起。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我们再看这里，看到保罗掷地有声的说，罪必不能够辖制你们。那如何胜过罪呢？那是因为耶稣的赦罪之恩怎么样啊，使你不在律法的控告之下啊。然后呢，而是在恩典的里面哈，你在基督，你在基督的救赎的大爱的里面。那么当你看见耶稣他是如此的爱我，那么你才会认识到罪的可怕，你才会真正的悔改离开罪，你才会如撒该，还记得那个撒该哈，那样听到的不是耶稣对他说，撒该你有罪，你该死，你要悔改，而是听到耶稣说，今晚我要住在你家，人人唾弃你，我却接纳你，我爱你。于是耶稣他接待这个撒该，接待耶稣回家之后，他就拿出他的钱财向众人说，我的钱财的一半要分给穷人，我以前讹诈谁，我就还他四倍。所以呢，在恩典之下，我们看到一颗从罪中得到释放的自由的心灵，才能够真正的来发出发自内心的对神的感恩歌唱和赞美，并且呢有真实的悔改行动。阿们吧。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的我们的钥匙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五节。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应该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最纯的果子。那我来读现代中文的译本，他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凭借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就是用我们的嘴唇来宣认他的名啊。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的赞美的本质，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来肯定，来宣认神的所事，是吧，他的所为，他的属性，对不对？那所以的话呢，他这里是特地要讲到，这是人嘴唇所结的果子。那么是凭什么呢？就是要透过耶稣，凭借耶稣他的已成的救赎大功，我们才能够恢复对神的敬拜。唯有耶稣我们才有赞美，唯有在恩典里面我们才能够歌唱神就是爱。神的爱的最高峰的表达是透过什么呀？是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救赎。在上一次我们讲过了约沙法他怎么样来敬拜赞美， 上帝，对不对？哈，他是在三国联军之前，他是做什么呢？他摆阵，摆什么阵呢？摆歌唱赞美的阵，对不对？哈，正如约撒法，他把诗歌班怎么样啊？摆在这个三国联军之前，高唱赞美主。你知道唱什么吗？啊，那我们看一下啊，这边的哈，历代志下二十章的二十一节。他们唱什么呀？哈，约撒法既与民啊商议了，就设立唱歌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个哈，黄色的那个 highlight 那个哈，一起。
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最有力的赞美，这也是最有力的宣告，对不对？好，我们继续读二十二节，结果怎么样呢？众人放歌唱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来击杀那攻击犹大人的亚蛮人、摩押人和希尔沙人，他们就被打败了。那我们看到当众人方歌唱的时候，就是正在唱出这个爱的这个神是爱的时候，怎么样啊？回击了神不是爱，回击了神不爱我的这个魔鬼的千古的谎言，那么对神的疑惑不幸的恶心就烟消云散，神的宝座就设立，神就出手派天使击败了三国联军，这就是赞美的真相。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赞美的本质。所以呢，赞美的本质就是人极大的肯定赞同神的所事、神的本身、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神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对不对？那当我们宣告赞同真理的时候，圣灵他必然要充满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就是耶稣要从天父那里差派保惠师来，就是从父所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那么圣灵就是为真理、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呢，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必然显现啊。刚才我们说到圣灵必然显现，对不对？那么圣灵为基督做见证，那也就是说基督也必然显现，神就必然是与我们同在，对吗？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呀？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好，所以呢，神的宝座也就必然设立，那么基督也就必然掌权。所以呢，宣告赞同真理，这也意味着我们是怎么样啊？站在神真理的这一边，那么一切的谎言、谬误、魔鬼仇敌的这个怎么样啊？他就必然要逃跑，也必然要离开我们，如同黑暗见光，必然逃遁，光必然战胜黑暗，对吗？所以呢，赞美到底重要吗？
重要，
重要是吧？好，那赞美有能力吗？啊，好像声音很小啊。有没有？
有，
因为这是神他自己能力的彰显，这是神他荣耀本体的彰显。阿们啊！所以呢，我们上次也很详细的分享了在，在诗篇八章第二节哈，你因敌人的仇故缘故，从这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就是完全的赞美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怎么样？闭口无言。是的，神他要借着软弱如婴孩的我们的什么口，来建立完全赞美的大能，使仇敌闭口，仇敌败退。那么赞美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赞美是神的命令啊，所以呢，上帝要发出命令，你们要赞美，你们要赞美我，不是因为我需要你赞美，而是你们需要来赞美我啊！就是我们要常常来赞美神，我们要来凡事来赞美神，因为赞美就在我们的口中建立了大能，使仇敌退后。阿们吧！使神的真相来显明，神就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好，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读的那一节，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启示录十九章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出来。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阿们。好，所以呢，我上次说，如果说这是神用命令来吩咐我们的，那么这个命令是一定颠覆我们的认知，这个命令也一定是要你甘心乐意来顺服。阿们吧。神不是要架着你的脖子，你要来赞美我，你要来赞美我，那是没有用的啊，那是律法的思维哈，这不是神的心意。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来重点来看这第四大点，就是赞美使我们脱离这个老我啊。好，那么这是基督徒的术语哈，这个老我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同时呢，我们这个老我啊，就是这个老旧人还在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赞美怎么具体能够使我们基督徒能够脱离三大仇敌之一，就是老我。第一个仇敌是魔鬼，第二个是老我，第三个是什么？世界。阿们吧。好，那我们今天来重点来看一下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那么我们具体重点来看圣洁。那么他说你是圣洁的，哎，神是圣洁的，那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健康的意思。那么健康呢，就是美好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赞美呢？就是神要借着赞美把我们恢复啊，这个什么神本来要给我们的那个健康啊，灵魂体的全人的健康。那么灵魂呢，包括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阿们吧。啊，神是要恢复你这个全人的这个健康哈。那么在上一次第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了解了宝座的意思呢，就是神掌权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宝座啊，看看图画哈，给你一个想象，就是他的宝座就要降临在这里哈，啊，神就在这里掌权。那么神的天国呢，他要临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呢，你要知道，现在此时此刻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上帝的宝座在这里，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人虽然不多，但是神就在这里，阿们吧。啊，所以的话呢，啊，神呢，他要把我们怎么样带进一个属天的领域和健康的里面。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的第四节。好，一起来读。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好，大家可以留一下下面这幅图哈。好，那么这里讲到呢，神他何等的喜爱我们，对不对？他要把那个救恩怎么样啊，给我们当作装饰，就是说我们天然的那个老我，对不对？那个老旧人都是不美的，对不对？啊，不健康的。那么神他要用他的救恩，这个最美的这个义袍，刚才我们读到的约沙法的呢，要给他们诗歌们要穿上什么圣洁的礼服，他要给我们披上去，那作为我们的装饰。好，那我想问一下，他说用救恩当作装饰，那么这个救恩是什么呢？救恩是谁？知不知道救恩是谁？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耶稣，对不对？是耶稣的救赎哈。那怎么样把这个救恩披在我们身上呢？那么我们从那个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第一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了哈。好，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原来在前面的时候诗人已经告诉我们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啊， 一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照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名应他们的王快乐。哇，原来在这里说到要用赞美把救恩的义袍披上去，对吗？那为着什么来赞美呢？啊，赞美不仅仅是因为哎神祝福了我，啊，就像今天我看到这个花哈，神赏赐了我，我很高兴哈。然后呢，所以我就赞美哈。更是因为这位王本身，我们刚才读到的什么呀？因为王本身而欢喜，对吗？因着这位造我的主快乐。啊，因为我的王而快乐，因为他在我身上掌权，我就快乐。这个就是赞美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一步一步的来看。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这个也是重点的啊，这样的一个经文哈，诗篇第23节哈，我们一起来朗读哈。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好，那我查考了一下英文的翻译哈，它是这样子的：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啊。然后呢，使我得到一条道路，能把我的救恩赐给他，啊，我们可以看到英文它 prepares his way，啊，然后好，我不讲了，就是说，你如果愿意以感谢赞美当做祭物来献给神，就是我要把感恩献给神，我要把赞美献给神的时候呢，神他就可以得到荣耀。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再像旧约那样献牛羊鸽子，对不对？因为基督已经献了，那么我们现在要献给神的就是为着他的救恩，为着他的拯救，为着他给我的恩典，我来感恩，我来赞美，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哈。所以呢，神说他就可以得到荣耀，那这样子呢就能够为神啊来预备出一条道路，就可以把他的救恩来赐给你，然后呢披在你的身上，使你呢得着基督的义作为你的装饰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左下方的这幅图哈，看到怎么样啊？这个他把那个旧人怎么样啊脱掉，对不对啊？然后呢啊，这边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圣洁的礼服，这个义袍怎么样啊给披上，对不对哈？那所以的话呢啊，就是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老我，这个老旧人呢就被基督的义披上覆盖，对吗？就被称义，成为了义人。那么仇敌呢就无法控告我是个罪人，哎呀，你是肮脏的，你是污秽的，哎，我意识到我是圣洁的，我是健康的，我是美丽的，我就脱离了老我和老我的缠累。阿们吧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原来赞美是有这么深的含义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啊，赞美呢是就是从自我中心来转向神。那么我们人天生哈，啊，都是怎么样，整个都是在注意的自己。哎，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哎呦，好多倒霉的事都临到我身上，哎，我身体又有疾病哈，啊，吃不好睡不好，我很痛苦。那么我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总会盯着自己，我身上哪里出毛病啊，我哪里又怎么样了，对吗？啊，所以呢是不是不健康，是吧？所以呢，那什么是焦虑和忧郁呢？其中一个表现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自身本身很多年被焦虑和忧郁所困住哈。所以呢，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盯紧自己，就是眼目呢一刻都不能离开自己， 哎，我好不好？别人怎么看我？哎，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毛病？啊，为什么这个事情我做不好？哎，为什么这个事情偏偏是我遇上？啊，然后呢？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哎，我什么都没有，啊，就是那些诗歌，不是那些流行歌，一生何求啊？我怎么到头来我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很被这些诗歌很认同啊，就发现，哎呦，真的我什么都没有，啊，是吧？啊，然后呢？啊，都是我，结论是我很糟糕，我不可爱，我没有价值，神不爱我。但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刚才看到的，我们就披上了救恩的义袍，就从自我为中心，我们开始怎么样转向神，以神为中心，我们开始向上看，不再往下看，对吧？我们开始注视这个宝座，那么这是一个主权的转移，对吧？当我的老我在掌权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环境不顺我的意，不顺我这个老我的意思，我就闷闷不乐，我就生气，我就非常的计较，我就会忧伤，我就快乐不起来。赞美就是把主权转给神，不再是我坐在这个宝座上，他是王，他掌权的时候，我就美丽了，我就健康了，我就圣洁了。赞美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真的是在焦虑忧郁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一刻把视线从自己里边转开，我总是看我今天吃的怎么样，我为什么睡不好，睡觉的时候都专注着自己，所以呢我真的是焦虑到不行哈。所以的话呢，焦虑其中一个就是盯着自己，我马上就会肚子痛，我就会拉稀，真的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哈。好，接下来讲一个见证哈。我们家儿子呢，第一次得到新冠病毒的时候呢，连续发烧39度以上，那么第四天是40度，那作为妈妈，大家可想而知啦，肯定会很焦虑，对不对？哈，一定啊，一会儿又看看孩子，又摸摸孩子，一会儿又量体温呐、啊，哎呀，该怎么办呢、啊？对不对？要不要去医院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你要去医院都很麻烦的，对不对？啊。那天晚上，那就圣灵就提醒我，哎，你不是经历过赞美的大能吗？啊，哦，对哦，我突然间就是被提醒了哈。然后呢，于是呢，我就和孩子一起祷告，一边我就给孩子抹油哈，为他按摩啊，一边放赞美诗歌，那一边我也来哼唱这个赞美诗来赞美神，啊，也要奉主的名来斥退啊这个病毒，斥退仇敌哈。然后呢，很奇妙，孩子呢就安静下来，哎，我也慢慢的从焦虑当中安静下来，那么里面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的心里。半个小时之后，孩子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孩子就退烧了啊。我们孩子，我们几乎从小哈，就是让他在生病的时候，在感冒发烧的时候呢，我们都尽量让他来喝水，让他自愈，啊，也就锻炼他那个系统。所以这次我们同样啊，也没有吃任何的药哈。但我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不要去找医生，不要去吃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就是这当中怎么样啊？就是这个，就是要知道这个当中啊，神既然启示我赞美的大能，那我就践行，明白吗？所以的话呢，那个就叫做主权的转移。如果我在那里掌权，我就怎么办呢？怎么样，我就会研究哈，为什么会烧了3天还不退啊？我就开始想，是不是该这样处理那样处理？哎呀，天哪，不行了，他是不是啊要去医院了？怎么样？我就忘记了来依靠神。而赞美的意思就是宣告神的所事。阿们吧，神啊，我赞美你，你是爱他的，你是医治的神。神啊，你是他的主，你来掌管他。神啊，你会在他的身上来掌权，病毒必然败退，仇敌必然离开。赞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神啊，就是要我们来赞美？不是神很喜欢人向他献媚啊，就是喜欢听好话哈。前面我们说了，神本来他就是神啊，本来他是荣耀的， 他不缺我们的赞美。那么谄媚是什么呢？啊，既然我都恭维你了哈，神你应该出手啊，对不对哈？然后呢，谄媚是一个交换的心态啊，就是功劳主义的心态，是属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他乐意白白的给人，人如果想用自己的那一点功劳来换取神无价的恩典，那是亵渎神哈，不是这样子的。对神的赞美是神为着我们得益处，因为只有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在开始脱离那个要自我做主，靠自己要掌控一切的不健康的状态，才开始进入那个圣洁的属天的健康。那么我在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赞美的大能的作者哈，莫里凯勒斯牧师哈，他所写的书哈。那么啊，这里呢又有一个见证哈。那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呢去了这个舞厅呢当舞娘哈，然后呢她的妈妈呢简直都是气疯了，是不是啊？又羞耻又难过，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呀，那他已经成年了，对不对哈？叫也不听，骂也不听，对不对？说也不听，对不对哈？然后呢，他就很焦虑，很焦急。后来呢，他就找到这个莫林牧师哈。牧师说：“哎，我们跪下来为你的女儿和她目前的状况来感谢，做赞美感谢的祷告。”他说：“哇，怎么可以？我要赞美神。”赞美神是因为神做了好事哈，我才能够感谢赞美神。可是这件事情明明是魔鬼做的嘛，这是羞耻的，我怎么可能为这个来感谢神呢？那牧师就告诉他，不是的，感谢赞美神的意思是你承认神临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有他的美意的，都是好的，都是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也就是说神不失控啊，不是失控了，神也不是忽略了你，神不是没有能力以至于使你的女儿发生这样的事情，不，都是在神的掌权的当中。即使人有软弱，人会犯罪，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无论在人看来是多么的糟糕，都是在神的看管和掌权之下。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怜悯大能托住怜悯罪人，那么这个世界早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哈，甚至都不存在了。那么赞美就是这个意思。那赞美呢，就是我全心的很快乐的来接受神为我安排的一切的现况，而且呢认为神对我有最好的旨意，认为这是对神对我最好的安排。那就如梁牧常常鼓励我们说的哈，你最适合做你孩子的妈妈啊，你也最适合做你丈夫的配偶。人会软弱，但是神没有出错，赞美就是这个意思。好，那神当神得着荣耀，他你就为神，从你这方面来说，也是你为神来开出一条路，让神可以把他的救恩领到你。赞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位妈妈后来她真的愿意跪下来和牧师一起来这样为着她的女儿来感谢赞美主。她说：“感谢赞美主，主啊，我的女儿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为着她来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保守她，为着她现在在这个舞厅里面当舞娘来感谢赞美你，你有你奇妙的作为，你爱我的女儿，你对她有美好的计划，我要这样一直的来感谢赞美你。”大家知道会怎么样？过了不久，有一天有一位弟兄他就经过那个舞厅，然后呢神当时就感动他，你要进去，你要去到那个啊里面跟这个女儿说耶稣爱你，耶稣非常的爱你。哎，他就这样进去了，对他说了这番话。然后呢他的女儿怎么样啊，一听到就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他就问弟兄，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话，我又不认识你，对不对？弟兄说，因为我经过这里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我，要我进来，要我跟你说这番话。感谢主， 当天这个女儿就跟着这位弟兄一起来做了决定，相信主耶稣，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的祷告，然后他就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然后他的整个人就改变了，他就从那个当中走出来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第二点我们来看，赞美是以神为乐。在诗篇37篇第四节，就是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的那首诗歌，我的神啊，我要赞美你。我们一起来读出来，一起，37篇第四节，一起。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我们常常以环境人事物是不是很合我的意，是吧？很合我的老我的意啊，很合我的倾向，很合我的欲望，我想要的，然后我们就快乐哈。只要一不合我们的意啊，我就开始担心害怕啊。可能神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啊，以神为乐。我们之所以会那么痛苦，那么不健康，就是因为我们的老我在掌权，在作王。就是想要靠我自己来控制所有的事情啊！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懂得来过一个赞美的生活，以他为乐，神在这里应许什么呀？他就会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很多人呢，就一直祷告，一直求，一直求哈啊！神谁听我的祷告，我就快乐，感谢赞美主。但是呢，神一不听我的祷告，我就不快乐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怎么样啊？我也就不祷告了，我很苦啊，然后呢，甚至我就离开神了，对不对？不是的，神说你要先来以他为乐啊，他就能够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真的是这样子的，当你赞美神，以神为乐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你各个方面开始健康起来了啊。我在这里做个见证啊，我们姊妹团契当中的苏姊妹哈，在上周哈来给我们做见证。她之前呢，真的是常常是愁眉苦脸。那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呢，都让她开始失眠了。但是呢，现在每一次团契活动，她都笑得怎么样啊？前仆后仰，那笑得像朵花一样啊，真的是绽放哈。她说呢，我现在学会常常的感谢赞美神，也学会了常常赞美肯定我的孩子和丈夫。哇，他说真的太奇妙了哈！现在呢，家庭关系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好。然后呢，自己呢也从失眠和焦虑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啊，是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都有很多的伤害，对不对？很多的痛苦在里边，啊，就是里边那个很怎么样，无能无助，里面有很多的软弱，很多对自己的不满，我们里面有太多的不健康，我们实在是太需要耶稣他医治的恩典。好，那你就要好好的开始来去赞美，以神为乐，他就会将你所求的来赐给你。真的不是神在亏待你，也不是神在单言，而常常是我们在单言。阿门吧。好，我们继续看哈。那赞美不是万灵丹哈。那么赞美不是万灵丹哈，我们可能开车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哈。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前面有这个交通阻塞哈，啊，原来前面有一个车祸，然后呢就怎么样啊，我就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啊，就是希望主啊，你快点为我打通打通打通啊，是不是啊？哎，不是的，赞美不是这个意思哈。赞美呢应该是说，主啊，现在虽然有交通堵塞哈，我心里不急躁，我还是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我会迟到，可是主，我还是要以你为乐，我还是要向你欢呼喜乐赞美。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保守，前面出车祸的不是我，迟到就迟到了，我还要赞美你啊。所以呢，建议开车的肢体啊怎么样啊，要常常啊放赞美的音乐和诗歌哈，在塞车的时候呢歌唱赞美，能够使你平静安稳。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个都在赞美，但是前面的那个动机呢，是不对的，是不是？好，那么你这个错误的动机呢，没有办法带领你进入一个属灵的得安息的里面。神允许前面有车祸，路有状况，这是要你借着赞美啊，以至于你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不被环境所震动的人，你里面呢才会有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这是神的目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2:28，好，一起。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呢，感恩赞美是要把你带进入神的国，就是临到你的身上，那个国神这里说是不能震动的。神允许一些的不顺利的环境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要操练我们要把主权来交给他，主权要转移，不再是我的老我，我的感觉，我的情绪在那里掌权。当我这样来遵从神的时候，我就在那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以感谢赞美献上为祭的时候，发现神就开出了一条路，把那个救恩来赐给我。这样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有格外的恩典临到。有一位姊妹已经失业一年多了哈，那天呢她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那么她在开车的途中呢，她就遇到了交通事故哈，那是她自己了哈，原来她是借来的那个车被撞了，然后需要修理，她就要把车拖到那个修理厂哈，然后呢，那就肯定怎么样啊，错过了那个面试的机会，对不对？他当时很恼火，很着急，也很沮丧，对不对？但是呢，他刚刚就听了这个莫林凯勒斯牧师讲的有关凡事赞美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哈，他就开始放下自己的情绪哈，他就开始为自己的遭遇来感谢赞美神。没想到第二天大使馆呢，他面试的是那个大使馆哈，然后呢就打电话来通知他明天来上班。哇，他就感到莫名其妙，对不对？考官说昨天哈，这段时间有3000多名人来面试好的人当中，发现只有你没来，所以呢我们认为你是最优秀的，不要面试了，你明天直接来上班。哈利路亚，感谢神，赞美主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神最重要的是要开悟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这个人有神儿子的形象，在一切的不容易的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是要为了改变我们这个很容易怎么样啊，焦躁不安，很容易不耐烦，很容易紧张，很容易愤怒的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要把我们这个不健康的老我给做掉啊，要把属天的健康救恩的美丽穿戴在我们这个新人的身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各样的祝福，这是他的目的。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我好像我还不够丰盛啊？有没有觉得神给我的祝福好像还没有怎么落实啊？为什么呀？你感恩赞美不够，阿们吧。神没有办法给你开那个救恩的道路，神没有办法那个把那个天上的祝福领到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堂道我希望我不要白讲，我真的准备了好多年，因为我自己就从那个一无所有，就从那个这样的一个艰难困苦啊，真的是甚至都想放弃信仰的那个状态当中被神拯救出来的。当我去践行感恩赞美的时候，哇，就像我见证的，感恩使恩典倍增，赞美使我得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好，那继续往下看哈，最后了，我们来看也是很关键了哈。 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的两律相争。那你说啊，师母啊，哦，我赞美神的动机呢并不都是正确的啊，哎，我还是有想谄媚上帝的这个动机不纯的时候哈，还有我心情不好，我很疲倦啊，我很烦躁，我会觉得自己这个时候赞美上帝是很矫情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很不诚实，我也不真诚，甚至呢我觉得我自己很失败很不配，我不想赞美啊，我要对自己这个真诚啊，那这个时候是否就意味着你不要赞美神了？不要对你的老我，不要对那个仇敌坦诚相见。我已经被欺骗的，被怎么样啊？这个欺负的太甚了，我现在绝不去听他的。恰恰相反，那这个时候呢，说明仇敌他要攻击你，他要欺骗你。是的，我不否定你的感觉很真实，但是属灵的真相是更加真实。你不要停留在你的感觉上。你要突破出来。今年神给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呀？尊基督为王，得丰盛突破。你更加要来祷告，你要来蒙连续求恩典，你更要来赞美。亲爱弟兄姊妹，你不是孤单的，大卫也经历过你的艰难挣扎啊，有很多的信徒都经过了这样的挣扎，那师母不用说了哈，经历了很多，但是大卫选择来赞美神。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42篇啊第五节哈，一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阿们。所以在基督徒的两律相争哈，就是圣灵的律和罪的律啊，在你里面相争，就是你的心我和老我的这个相争啊，在人的里面从来没有所谓的纯正的动机，在地上这两种相争不会停止，人总有掺杂，阿们吧啊。所以的话呢，不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这两种哈两律相争的痛苦，就是基督徒要背的其中的十字架。除非我们离开世界啊，去到天上，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赞美是完全的、纯粹的、毫无杂念的，就是为着神本身，就是为着神的荣耀，他配得我们的赞美来赞美他。啊，每一个决志信主的人，当初你信主的时候，你动机都是不纯的。所谓的动机最纯正的那个青年官哈，大家可以查考福音书哈，他说主啊，他来到神耶稣的面前，扑通的就跪下了，多近前了，对不对哈？主啊，我该做什么能够得到永生？但是在耶稣看来，这个是最不纯正的啊，我很不客气的说，最不纯正的，因为他没有需要，你知道吧？啊，病人来到耶稣这位医生面前说，我没病。我非常的棒，他跟耶稣说，我什么都做好了，我做得棒棒的，对不对啊？真的是自以为意啊，阿们吧。所以呢，结果怎么样？他信不信耶稣？他不信啊，他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选择听从圣灵还是老我呢？是的，你要做出选择。顺服神吧，我敢保证你开始操练赞美一定会遇到挑战啊！魔鬼世界老我一定他会竭力的来阻止你，他会用各样的理由来去搅扰你，你一定会面临着信仰危机，面临着信心的试炼。那这正是说明赞美是如此的大能，他是要摧毁你的仇敌，你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要得到渴慕已久的健康和美丽。那么他们一定是要来竭力的来欺骗掩盖真相，让你不能够来尊崇赞美敬仰主耶稣基督。好，相信我，来顺服神，信而顺服的人有福了。当你顺服神起来开口赞美， 你会从你开始的各样的别扭、各样的怀疑、各样的艰难和不情愿的当中，随着你的赞美，随着你注目宝座上的耶稣，随着你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他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断的披上那个基督救恩的义袍，就是不断的赞美，那么那条救恩的道路一定来为你开启。师母不说谎，然后呢，很多的众圣徒也没有跟你撒谎，你会改变的，你会喜乐起来的，你会感受到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你会意识到神与我同在。我们经常说啊，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那我没感觉，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来赞美，你来感恩，那么我保证你一定会感受到神与你同在。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赞美的本质，神就显现，阿们吧。啊，所以的话呢，师母就是这样彻底的走出了抑郁焦虑症的困扰，所以感谢主哈。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点啊，师母讲赞美就很激动了，虽然大家不激动，但我很激动啊，因为我相信我这个时候是被圣灵充满了哈。好，那你说师母啊，我知道我要赞美神，我心里认可就好啦，对不对呀？啊，我心里赞美就好了，不是非得开口吧？圣经哪里有说一定要开口呢？啊，哦，真的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白讲了。啊，经文太多了，除了刚才我们前面读的那句经文，是不是啊？你要结出嘴唇的果子哈，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哈，这两次都讲到的婴孩，神要从婴孩的，就是我们这些软弱人的口中要建立能力啊，建立能力。是要开口啊，妈妈，那我们再多看两句哈。好，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出好吗？啊，诗篇109篇30节，一起，我要用口竭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诗篇145篇21节，一起，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好，关于话语的能力，那么师母呢，在之前的打开得胜门的系列有很详细的讲解哈，建议呢你打开我们的福站啊，我们的网站福音116.com去听啊，去回听，你一定有惊喜哈。好，下面呢我们布置个作业哈，啊，布置个作业有三项哈，那弟兄姊妹呢回去你要在圣经上来去找哈。就是在圣经啊，或者你有手机 APP 哈，你可以借助嘴啊、嘴唇啊、口啊、赞美啊，一大堆的就出来了哈，然后你会发现哇，我真的要开口，要用嘴唇，要大声，要竭力啊。当然你不要在公众场合哈，你要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哈。你知道一个愁眉苦脸的妻子，就是对她的丈夫的最大的无言的抗议，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是主的心腹，如果我们是一个愁容满面的哈，我们就是对爱我们的神的一个最大和无言的抗议，对不对？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来操练开口赞美神，你现在就要学会赞美，以至于你不会得忧郁症哈。你知道各样各种的天灾人祸会一直会产生啊，而且呢末期会越来越多哈。那么环境可能会越来越不好哈，你要趁现在要过一个不住赞美的生活啊，你就会发现神的宝座就怎么样啊，一直在你的身上，神的掌权就在你的身上，你里面是圣洁的，是健康的，是美丽的，赞美真的是极大的祝福。好，那么第二个功课呢，就是好，我们刚才就是我们讲圣方姊妹也是说，我们听到我们就要行道，如果你不行道的话呢，那这一切都与你无关哈，确实是这样。那每天早晨呢，你至少开口开口出声音来赞美神5分钟哈。然后呢，你怎么赞美呢？就是称颂神的所事、他的本身、属性和所为啊。神啊， 你的名何其美哈，你是伟大的，你是慈爱的哈，你做的一切都美好哈，就是诸如此类的。你可以借助去翻圣经关于赞美神的话，然后呢你要借助，你可以借助诗歌哈，赞美的诗歌，每天至少五分钟。我试了一下哈，当然我其实我每天我不止哈，然后呢我不止左右，我自己得做嘛，对不对？我发现我唱两首歌已经过了，是不是？好，感谢主哈。我们每天哈，师母都会在我们的大群里边发赞美诗歌哈，你跟着去唱，一定不一样哈。好，那么功课三哈，就是每一天会缠累我们的软弱或者伤害你的人和事，或者你家中的一个无法告诉人的苦楚，你都羞于告诉别人的事，或者令你最痛苦、最不愉快的环境。师母呢建议你一定要改变一下祷告的方向。你开始要为这个来感谢赞美主，这个很重要，这个都在医治你，都会让你除去撒旦在你身上的营垒。那么你一定要一直为这些来感谢赞美主，直到你的重担脱落。阿们。好，感谢主。